大家好，我们是 Sui on Sui Bo。 今天想看部好电影吗？
听不
好，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就是 Sui on Sui Bo 就是台语里面的漂亮的先生跟老婆
哦，因为我们的国外听众还蛮多的哦。
对，然后我发现以前有很多香港的朋友都会写说亲爱的水油，
或者是对水昂
对，就是昂就变成油然后水某他们也不懂那什么是水某、嗯、就是常听到 水某然后就变成 three balls
三分球吗？
对，三分球。好，那我们一直以来呢，其实有很多人哦都会写信来问我们有关他的一些人生疑难杂症。
嗯，
那大部分当然就是爱情居多啦。
对，
那其实第二个呢就是有关职场了。
对，
而且有非常多人其实是因为他是新鲜人、
嗯、
他刚进入职场遇到一大堆有的没的问题，他觉得好像很凄惨，然后自己怎么那么衰会碰到这种惨事，或者是碰到这样的主管。那其实必须老实说，其实进入职场就是这样子、
嗯、
就是绝对不是只有你衰啦。
新鲜人真的是会遇到蛮多状况。我讲一个故事好了、
嗯、
就有一个这个年轻人呢，刚刚毕业的大学新鲜人，他就去求职嘛。那聊得还算愉快，那最后就谈到这个薪资的部分哦。那个人资的经理就问说：“哦，那这是你第一份工作，那你的期待薪资大概是多少呢？”那个学生就很有自信的说：“嗯，大概月薪15到25万之间，然后就看我其他的这个福利的 package 怎么样来决定好了。
嗯”
然后那个人资呢就说：“嗯，那你觉得我们直接给你40万的月薪，然后每个月再提拨50%到你的退休金，然后帮你配一个宿舍，再帮你配一台车，你觉得怎么样呢？”那个学生就吓一跳说：“啊，真的吗？你在开玩笑吗？”他说：“是，谁叫你要先开始的？”这个好笑吗？
有
耶、yeah, 又得一分。
哎、欸，怎么办？我觉得其实本质上是因为我的笑点很低耶、欸。
真的吗？
对，所以养成你这么乐观自信的个性也是不错的。
可是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啊、我们就交给那个听众们
来
决定，然后紧接着就变 就一堆
名次下滑，
就一堆一星这样子不过说到那个 Apple Podcast，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就是压力有点大哎、欸。
你说偶尔突然杀出一个一星二星这样子吗？
对，真的看了真的 有点难过。然后以前我不知道，我们已经很习惯譬如说在 Facebook IG 啊、
嗯、
或者是 YouTube 的留言里面、
嗯、
当然会看到一定不一定大家就一面倒说哦，我们东西很好，
对，
就一定还是会有人给一些建言或者是一些批评、
嗯，
看那些批评的时候觉得还就是都还可以接受，然后也都就是 no hard feelings、
嗯、
但是我觉得在 Apple 不知道是因为留言数太少了还是怎么样。
没有，应该是有一个评分机制，就是当有一个分数在那边。那我问你，如果他今天给你
我懂
我告诉你，
因为有一个有一个标准，
嗯，你就直接这样想了，就是比如说今天就是留言在骂我们的那些留言哦，
对，
如果他给了五星，但是他的留言内容是一模一样，请问你的感觉会如何？
当然就很 OK 啊，
对不对？
就会觉得说哇，这是支持我
们的人给的。好，那如果他留言里面都是夸你，但他手滑按到一星，
对，就那真的很难过。
所以那其实你
我觉得其实是，所以是评分、
嗯、对，
是分数
量化的评分机制、啊、
那我觉得我们还制约在小时候，就是你知道从小到大的那个考试，
金色星星，
对，然后跟考试评分，
对对，
比如说60分是及格，然后80分以上才算是 OK 的。
嗯嗯，
对，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吧，所以就会看到有分数的差异的时候特别难过、
哦、
那如果只是直化的一个就是内容的回馈、
嗯、
就不会特别有那种心态的反差那么大，你知道吗？就真的，所以我每天，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就是开iPhone 嘛、
嗯、
然后就刷新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就是现在拿到什么评价、
嗯、
然后现在排名怎么样。
是，
就虽然我常常讲说我不在意，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很在意
好吧，辛苦你了。好啦，赶快进入正题，不然又要有人留一心。
好，其实呢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收到很多信，那有关就是新鲜人他在进入职场他不知道要怎么去跟比如说主管啊或者同事们互动，或者是 他甚至可能这份工作根本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嗯、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毕竟你刚进入职场你本来就没得挑，基本上你第一次进入一份工作你一定是先获得初阶的机会、嗯、然后做的是一些比较就是比较简单入门的工作
的、
嗯、那可能就有很多人很抱怨，会觉得说啊，浪费他的生命浪费他的时间，他根本就是不想要做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其实很多人来信告诉我们都是说哎、欸，那他不知道要不要离职，或者是他能够再找到什么样的工作。那其实呢我们这时候都会推荐给他一部电影，这一部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
嗯、
穿着 Prada 的恶魔
The Devil Wears Prada、
嗯、这个是安海瑟薇应该算是他爆红的
是
吧，
是，
对，应该算是
就真正成为就是那种一线的女星应该就是这一部作品。
对，那苏央你要不要讲一下他的简单的剧情？
好，那这个小安呢好像跟他很熟一样
他的确在里面叫做 Andy 嘛，
对，但我的意思是安海啦，对啊，
嗯，好 OK。
那他在这个里面呢他的这个角色叫做 Andy 哦，他是刚刚大学毕业，然后他想要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哦，那但是因为他也没有这个怎么讲资历，然后也没有经验嘛，所以呢他就应征了很多份工作。那此时呢突然就有一份工作出现了，是一个非常有名知名的时尚杂志总编辑的助理的位置就出来了。那他其实对时尚他完全不了解也完全没兴趣哦，他虽然长得很漂亮但他从来都不会花时间去打理自己的外表，他认为只要舒服只要自在不失礼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去化妆或者去打扮哦，所以他有一点点犹豫说不去这一份工作到底好不好，但他也知道这个杂志呢非常非常的有名哦，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他只是去那边洗资历，只要撑了一年下去呢，光是凭着这份工作他的这个资历他就可以帮他当做跳板找到下一份更好的工作。所以呢即便对时尚没兴趣也不喜欢，他还是就硬着头皮就去了。那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呢，他本身一开始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对这份工作也没有热情，所以就在很多的时候就出了很多的糗，或者是闹了很多的笑话哦。那比如说他常常就会被他的这个吞口水，他常常就会被他的这个前辈的助理，或者是直接被他老板，就是梅丽史翠普这个所饰演的这个女魔头、哦，就直接会刁他。比如说，他不懂为什么他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挑一条皮带，他认为每条皮带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却看到这么多所谓的专业人士哦，全部集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就对着这几条皮带在那边好像煞有其事的说这个可能会。比如说影响全世界一样，他完全不能理解、嗯、甚至还当场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哦。那这个当然就惹得他老板很不高兴、
嗯、
然后甚至就指着他身上，因为他就穿了一件很廉价的那种便宜的
毛衣
然后也不合身的毛衣哦。他说你以为你只是随便挑吗？错了，说就连你今天身上会穿这件毛衣都是我们这一群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人帮你决定出来的、
嗯、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震撼教育才让他慢慢明白到很多东西呢虽然他自己觉得不重要或者是觉得没关系，但是并不代表他就可以随便的去做，或者是 不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件事哦。
对，
然后也才整个后来就是扭转他的这个思维哦，
嗯，
让他慢慢的发现了说全心投入一份工作的那个乐趣，然后再借由这样子的这个投入呢让他找到了对于这个产业的他以前没有发现过自己喜欢的这个热情在里面。那最后呢虽然他没有留在这个产业，可是这一段期间所累积下来的经历跟他的这个改变的他的观念的确帮助他非常的大，也让他后来呢得以就是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
嗯，然后其实这个角色啊就是
安海
就是我没有，我本来要讲的是那个梅丽史翠普所扮演的这个 Miranda 这个角色、
嗯、
这个女魔头。其实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这个角色就是在影射那个美国版的 Vogue 的那个总编辑、
okay.
安娜温图、
嗯、
那安娜温图常常出现在就是世界各大的那个时尚秀上面嘛，就是 剪了一个短发的妹妹头，就是她百年如一日都是这个
造型，
然后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严谨然后严格的一个专业人士。那一开始我们看到就是安娜温图，其实在就是电影刚出来的时候，她还有一点其实有一点不屑一顾啦，因为她当然就是会不高兴说人家会去影射说哦，她就是那个女魔头，但是事实上后来她看过电影之后，她也是对这部电影有蛮多的赞赏。那我们自己是觉得说其实 Andy 他在一路上的成长呢，除了是这个女魔头当然带给他很多的刺激，然后好像变成是他要努力去
取悦的一个人，
对，去取悦然后并且去挑战的一个对象。譬如说他里面就是有几个片段，就是那个 Miranda 他就讲说哦，他儿子就是他的小孩想要看那个哈利波特最新一季的
双胞胎女儿，
对对对，然后但是根本都还没有出版嘛，然后但是他就要求就是 Andy 要想办法去找到这个原稿然后给他的小孩看，而且他的小孩还是过没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在火车上所以非常离谱的要求但是呢 Andy 就是接下这个任务，然后居然就去找到，透过关系然后去找到这个原稿，然后并且还印了两份，然后都已经送到火车上了所以对于那个 Miranda 来说，他就觉得很讶异，就是这个小女生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那对于 Andy 来说，他也更加有成就感了，因为他居然被一个时尚界大家人人敬畏的女魔头给就是赋予一个赞赏的眼神
但是这个其实剧情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妙的是其实 Miranda 应该打从心底不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发生，
他也
觉得
他是刻意的，
对，但是当他发生之后的那个惊喜感可是我觉得蛮妙的，就是那为什么身为老板会要做出这样子的要求就他明明知道不可能可以做得到，那他到底是以一个考验的心态去做呢，还只是就说纯粹他就只是一个傲娇的老板？
我觉得他是考验的心态因为其实前面他已经发现 Andy 慢慢在 上手了但是他还是希望 Andy 可以做得更好，
对，
因为这个 Miranda 他其实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就非常高然后他对于工作也非常非常的dedicate
是，
所以他其实他私人的生活老实说他跟他的另外一半就是没有那么坚实的感情啦因为他毕竟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那所以我觉得他某种程度就像最后他跟 Andy 讲的，他其实在 Andy 身上看到年轻时候的自己所以他想要去挑战这个自己挑战看看 Andy 还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觉得那也是因为就是两个人一搭一唱啦，就是一个铜板打不响嘛，是这样讲
一个巴掌打不响
为什么我会讲一个铜板
你满脑子都是钱
都是钱 OK 如果有兴趣就是要业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就是可以来信到
好哦shuimou@gmail.com shuimou 小老鼠 gmail.com
我想说还不要那么厚脸皮就念出来，结果你居然就念完了，
念 email 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
OK 对，所以他就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的心态，然后所以两个人就有点像是互相杠上了，就想说看你还可以多离谱，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想说看
来啊，
对啊，
对对
来啊，谁怕谁那我还是有办法去管理你啦，所以后来我觉得
那你印象中你在职场上遇过最无理的要求是什么？老板
有啊，我第一份工作跟苏央其实是同一间公司
对，
然后只是我们是在不同国家然后以及不同时间加入
不同的分公司，
对，加入那间公司的那我们那时候的一个共同的大老板很离谱，就是他每天就是关在房间里面抽烟，而且真的就是办公室里面的房间然后只要门一打开那里面浓浓的烟味都会飘出来，你就想象有点像是机场里面那个抽烟室有吗？
我们那个时候业务门进去就是那个大老板的房间我们都有一个代号叫做去火星
哦，你没有这样讲，
对啊，
哦，
就要去火星，要去火星。
哦，OK， 对，因为一去就不复返了。
一来是这样，然后二来就是乌烟瘴气啊，就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也有被叫进去过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有多离谱，我觉得这个就是离谱的地方，就是我自己上面有一个直属主管，然后直属主管是直接 report 给这位
大老板
然后那个直属主管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非常的崇拜这位大老板然后他就认为我们这些小喽啰有机会被叫进大老板办公室是一个 荣幸、
嗯、
是人是在这间公司的一个勋章来着、
哦、
所以等于是每次譬如说我们在跟其他部会开会或者讲话的时候他就讲说哦 Senia 那一天被叫进去那个叉叉叉先生的办公室哇塞那多怎样多怎样他才来没几个月对就有点像是后宫被宠、
哦、
妃被点然后被就是你知道吗侍寝的概念这有够离谱的、
嗯、
然后这还不够离谱就是进去之后呢他都还会要求就是每一个人坐座位就是坐在椅子上听他训话、
嗯、
他会讲很久嘛然后训话的时候你不可以乱动你也不可以随便发言
只能坐椅子一半啊
没错、
啊、我记得、啊、
我也记得这件事情超离谱的你不可以往后靠、欸
嗯、
因为往后靠他就意思说你是一个懒惰的人、
嗯、
所以你要表现出来就是正襟危坐然后我很认真的听老板讲话我那时候就觉得真的很离谱因为他每一次叫人进去都是在晚上九点或十点
对
所以你知道你没有到晚上十二点是不可能出来的而且你原本会留到那么晚你一定就是本来就要加班嘛、
嗯、
结果你知道你十点被叫进去之后十二点才出来但是你又要完成你的事情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隔天还可以早上九点就到办公室呢、
哦、
但是公司是期待你早上九点还是要准时到办公室
哦是
反正就是很离谱啦我觉得那间公司真的是开了我的眼界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业务嘛、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比如说谈了一个很大的单然后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就是很难谈客的客户谈到了一个很大的单然后但是回来回报的第一件事假设比如说这个业那个单子是一千万好了就是并没有得到夸奖反而是说为什么只有一千万或者是说诶那他比如说买了 A 产品那他为什么 BCD 不买、
嗯、
就会有这样子的要求啦
哦那我觉得你一定超难受的
对啊
因为每一次我如果说你的桌子为什么还没有擦然后你就会跟我讲说拜托锅子我都洗了耶、
嗯、
然后那些菜我也都包起来了你还想要我怎样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对于
对嘛你好歹你先肯定一下说这一千万也很了不起这个客人多难谈不然你来谈谈看、啊、
有我上次就有试图先在 feedback 你之前我先赞扬你结果你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假惺惺的先赞美我
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搞我后面的东西
对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啊，当老板其实也不容易啦、
哦、
对不对就是总是要想很多话术、
嗯、
不然就是底下人很容易就不高兴
对
那我们再回来讲这个 Andy 啊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是他可以有一些心态转变我觉得其实就是另外那个角色就是有点像他的 mentor、
嗯、
就是另外一个
Emily Blunt 演的那个角色
不是另外那个Tucci
Stanley Tucci
Stanley Tucci 那个角色、
嗯、
他就是因为他也是一个设计师
对
然后他特别知道就是 Miranda 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他也明白在时尚圈里面运作的模式是什么所以他其实那时候就非常专业的给 Andy 一些建议说你与其花时间在这边抱怨你老板你还倒不如真的是去精进你的专业、
嗯、
然后你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那你怎么会怕他再来刁你呢
对
所以那时候Andy 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我觉得这个也让我联想到以前就是我曾经在就是在做偶类啊潘婷啊 SK2 的那几年的工作啦、
嗯、
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做那个就是店头行销、
嗯、
就是专门在做譬如说屈臣氏啊
店内实体的
对对对店内实体的摆设、
嗯、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促销活动的时候要出一些 DM 啊或者是要出一些就是 trade marketing 就是现场要跟消费者互动的一些活动就我以前是负责那样子的角色那我那时候嗯、
要先讲一下 Swivel 不是 Swivel 可是 SK2 的品牌副理耶
哦对那是后来、
啊、
那是后来但是我一开始也是先从就是小专员开始、
嗯、
然后我那时候根本对美妆时尚完全就是非常的无感就基本上大家就想象你们现在在镜头前看到我就这么朴素的我那时候也是这么朴素就一路走来我
始终就像 Andy 刚刚加入那间公司的时候
对我真的始终如一、
嗯、
就是我也都不化妆然后也没有在弄头发然后也没有在特别的去注重自己的穿着所以我那时候刚开始做偶类的时候老实说我还真的蛮格格不入的因为人家在讲什么保养品要用什么精华液乳液然后再来又要什么防晒有的没的我连防晒都不擦嘞那时候所以我根本就不懂为什么保养品要分这么多的 regimen 就是那时候我在听那些 就是不同的产品线，然后还有保养步骤，还有消费者心态的时候，我完全没办法理解。所以其实我跟我当时的工作的距离是很远的，我就只是做好我听命行事的事情。譬如说我就会被品牌经理跟品牌副理叫去，然后就说诶，你这一张就是印刷出来的海报，为什么这个就是宋慧乔的那个肤色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一看明明就白白的啊，有什么好不对，也没有什么污点或者是墨字在上面啊。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讲说，这是卖美白产品诶，美白产品不是只有白诶，还要白里透红诶，然后白里透红之外，你还要注意它的唇色不能太红哦，因为你一调不是整个脸都调红了吗？那你唇色或者是你的眼皮一定就会跟着颜色比较再深一点，但是因为卖的是保养品，所以你不能让人家看起来有妆感
哦，要自然的，
没错、
okay、
所以你同时你要调肤色之外，你还要去确保说嘴唇或者是重点部位的颜色也不能跟着加深、
嗯、
然后但是你又不能修图修过头，
对，
否则看起来很假。所以我那时候根本不懂这些东西，然后我就是那种很轻蔑的、
嗯、
觉得说拜托我要做的事情有多少，你们还不赶快就是确认这个主视觉，
对，
那我下面要怎么去印譬如说什么派样包啊，或者是什么礼盒啊，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就是都会出包的。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常常顶嘴，
嗯，
然后我搞不清楚状况嘛，然后就一直就是在那讲说这哪有差，这颜色就差一点点而已，这调不出来，然后就是就跟人家这样子反驳、哦、然后所以我那时候的确就被调教了好一阵子、
嗯、
就是有一点像那时候的 Andy，
对，
就是被 Miranda 驯化。
但是的确你看事后你会发现这些其实都是专业，
对，
你在那个时候你因为你是外行人，
对，
你当然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对，
对不对？
对，
但可是你事后当你真正进入了，而且当你上手了以后，你才会发现说这些其实都是学问。而且当你学会了以后、
嗯、
是不是后来因为你看我们的很多的视觉，我们在不管经营粉丝页甚至是我们出书的时候，很多的打样都是由 Swibo 去调的，
对，
那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所累积下来的经验，你才会知道说哦，白跟白里透红有什么不一样。
是、嗯、然后甚至是譬如说你一开始看的打样是数位样、
嗯、
那数位样是一种颜色，但是等到实际去上了机台印刷的时候，它又会有一点颜色，又会有点走样、
嗯、
你又要考量说它上面是不是有在上一层那个皮，就是上一层那个保护膜、
嗯、
那保护膜又会让肤色再暗一点，
对，
所以你等于在底色的时候你一开始就要调的比较偏白一点，那最后上了那个膜之后才会是正确的颜色、
嗯、
其实这都是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累积出来一个专业的、
嗯、
但是从外人的眼中或者从一个新鲜人的角度看就会觉得说很 ridiculous。
是啊，其实
我
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大学、
嗯、
应该是大二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工，然后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打工，然后我永远记得那个面试我的主任，就他还蛮喜欢我，但他最后问了我一个问题，然后我答错了，他也有明白的告诉我，他说如果今天叫你做某件事情，然后你发现说有一个更好更简单的方式，你觉得更好更简单的方式，你会不会直接做？我的回答是，然后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这样会更有效率，然后他说你不能这么做，他说所有的事情会有 protocol 会有程序下来都是一定有它的原因的、
嗯、
你应该要做的是你先弄清楚为什么当初要这么做、
哦、
你才能够去想说你的方法是不是真的能够取代旧的这个做法、
嗯、这个很好。
然后我记到现在，你看这个已经将近
对
有二十年了，其实我都永远记得那个时候他告诉我说为什么我的答案是错的。
嗯，
因为通常可能遇到的，那当然我认为这个方法比较好，比较简单，我就会这么做，但是原本的方法应该都是有它的原因所在，你如果不理解、
嗯、
你就去做的话，那你可能反而会犯了更大的错误。
对，而且还搞不好你还沾沾自喜说你们这一群人怎么那么蠢啊到现在都还跟着 SOP 走、
嗯、
但是殊不知其实是自己忽略掉很多其他的事物、
嗯、
因为我觉得新鲜人刚到一个新的环境，他的确他只理解他自己范畴内的工作、
嗯、
所以他不知道其他的部门是怎么协同一起做的，所以很容易去忽略掉说其他人会需要考量哪些点是在你自己的工作上面你也需要去先去询问别人或者是得到别人的确认。那我觉得这也是后来就是我们有一阵子在演讲啊，有很多读者会问到说那到底是一开始工作是要去大公司好呢，还是要自己创业或者 是去小公司好呢、嗯、其实真的没有正确的答案。但是如果一开始你是在大公司里面工作的好处是在于说他先帮你有一个完整的训练、
嗯、
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产业里面大概是怎么一个回事，那前因后果会解释得很清楚，然后同时你也会先就是被训练然后 被教育说你在做工作的时候你会考量其他人的工作，然后你才会比较有那个团队精神、
嗯、
那当然在小公司不一定会没有办法获得这样子的训练，只是说在大公司里面毕竟因为它运作的很复杂然后也运作了很久、
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知识跟经验传承下来会是蛮好的。那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在Olay潘婷就做了就是有一些彻底的有点被开了眼界啦、
嗯、
就终于理解说哦，美妆产业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后来当我去到 SK2 做品牌副理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不只是负责通路的行销，就是我还要去看整个品牌的比如说消费者的调查啦、
嗯、
然后预算的管理、设定业绩目标，然后甚至那时候还有蛮多电视广告的、
嗯、
现在当然就比较少了啦。然后消费者的那种现场的活动，然后办记者会等等，就变成自己能够接触到的工作的范畴又更大，然后责任更重。那当然那时候就会更能够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有趣之处。
嗯哼嗯哼，
不然以前可能就觉得说、哦、我永远做来做去就只是在调颜色或者是什么一下是什么什么材质，然后这个材质会不会软掉，那个材质到店里面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
嗯、
就觉得好像自己做的事情很微不足道。
对，
但是殊不知你一定得要从就是地基也是从最底下的地方开始打起嘛、
嗯、
你势必一定是先从比较小的事情开始累积自己的专业、
嗯、
那你日后人家才会有这样子的信任感，可以把责任给交到你身上、啊、
对，这的确也是我们之前在演讲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蛮多的人都会问说啊，如果我现在找到的工作不是我喜欢的，或者说那我觉得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梦想中的工作，我该怎么办哦？那这部电影我们都会拿来讲，其实就是因为你看他一开始他也是很不喜欢这份工作，但是我们都会跟观众或听众他们讲说，你如果你是抱着随便做做的心态，好，那如果你这份工作做了一年两年三年你都是用这种心态，你唯一获得的只是表面上的资历，说我在这边做了三年、
嗯、
你并没有累积任何的经验或者是 累积任何的技能。那如果今天换了另外一个人，他同样是三年，但是他是用了全心全意的心态去做，他什么事情他都追根究底，然后都确保说他能够去理解每一份工作背后的意义，然后学到他所代表的技能或者所需要的技能、嗯、那请问当这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之后，有一个你梦想中的你们两个人梦想中的工作出现的时候，谁会有更好的这个机会去争取到？那肯定是愿意全心付出的人嘛。因为如果你就是抱着这个心态说、
嗯、
啊，反正我就随便做做，反正我也不喜欢、
嗯、
反正这个只是跳板，那你真的只是在浪费时间，你可能只有累积到薪水而已、
嗯、而且在我们两个的经验来说，就是大部分公司在评估就是员工的时候都还是希望员工先付出多一点，
嗯，
然后公司才会把他的所谓的compensation 就是这个所谓反馈或者是回馈再到位、
嗯、
很少有公司是我先把我要给你的东西一次到位、
哦、
然后你却没有做到这个标准，然后我再扣你的钱，通常不会这样子。
因为这个对公司来讲比较算是一个赌注吧。
对，算是赌注也算是风险。
嗯，
对，所以通常除非啦那个什么梨泰院 class 里面男主角才会是这样子嘛。
那是戏剧啊。
对，那是戏剧嘛、嗯、那真实世界里面总是以资方来说，他会希望你这个员工先证明你的能力跟你的心态之后、
嗯、
我才把我的补偿给到位。
对，那另外这个为什么就说你要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假设如果你为了这间公司你付出了全心全意，即便是很无趣不符合你的工作你都照样做，而且你都觉得你做得很好，但是公司却来亏待你的时候，你就更有本钱可以离开，因为你是有这个资格而且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很多的人为什么离不开现在的工作、
嗯、
就是因为他一直抱着这个心态、
嗯、
然后他对自己没自信，因为他做了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的同时他并没有累积自己的实力、
嗯、
所以当公司亏待你的时候你就更没有自信跟没有这个能力可以离开，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公司那可是问题是公司对你没有任何的承诺、
嗯嗯、
他了不起就是付遣散费，那你怎么办？你这段时间你完全没有累积任何的实力。
对，
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带给我一些心态的改变，就是我越来越懂得欣赏美的事物。就或许我自己不会打扮得很花枝招展，可
是你会挑一个很帅的老公，
没错，就是我的眼光会很好。对不对？就是我会有具有看美的事物的一个批判的眼光，我会知道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不美。
Okay.
然后甚至是看到不美的东西，譬如说我们自己的书封好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出版社很受不了我的地方，就是那我就是把它当主视觉来反馈嘛。然后但是我就会用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说法去跟他feedback， 就是诶，这设计大概可以怎么样改，然后我们的 priority 是什么，然后主要的讯息是什么，我们希望人家第一印象看到什么，人家就会觉得说诶，这个反馈是很有建设性的，不是只是一昧的闹脾气说我就是不喜欢这颜色，或者是我就是觉得这很丑，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就会显得很不专业。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蛮大的改变。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蛮怀念的，就是以前上教育训练的时候，就是觉得一边工作然后赚钱哦，就是公司给我钱哦，可是我又可以去学那些专业知识，
付你钱去学东西。
对，譬如说他会找国外的讲师来，然后跟我们解释说到底 Pitera 是什么，然后它其实是一种酵母的萃取液。
对啊，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那个。
哦，说到这个哦，不过我们今天真的没有业配哦，就是这个，因为我就从2006年开始嘛，我那时候刚开始接触 SK2 的那个青春露，然后我用了之后就再也不会用其他的精华液了。因为它的逻辑就是你用了化妆水，就是洗完脸之后化妆水，我顺便跟苏阳解释一下，因为否则他应该是不懂的，
不懂。
就是化妆水呢，就是只是就是 toner 的概念，它就是让你就是洗完脸之后你脸会可能有点
toner 是印表机的 toner 吗？
就是你的脸可能会有点干干的嘛，因为就是水分蒸发了嘛，
很多碳粉，所以很干。
对，所以你就要铺一点那个化妆水在脸上，就是保湿。然后呢，再来就是精华液。那精华液它当然就是会比化妆水再浓稠一点。然后它其实就是你就把它当作是在更怎么讲，就是精华萃取的乳液吧，然后最后再来上乳液，或者是再上乳霜。那通常步骤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自己用青春露用那么多年，我永远都是我没有上化妆水，然后我后面也只上一个非常简单的乳液，可能是开价商品的乳液，就是比较便宜一点的。但是我青春露永远都不会变。就是那个就是基底，就是我保养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一定要有青春露。那很多从以前我就有听说，就是很多人都会讲说青春露因为它是那什么酵母菌，然后所以它弄在你脸上啊，你的那个表皮层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薄，然后到最后你的皮肤就会破了。我想说天哪，这是哪来的都市传说啊。而且
这个可以
不止一个人讲，
一个很好很恐怖的鬼故事。
对，其实可以，其实可以。
对，
而且这真的超诡异的，就是因为就是青春露它的缘起就是在日本酿酒厂，然后不是就会要去揉那个米嘛，
对
对，然后就让它发酵嘛，然后他们就是发现说那个人的手上为什么就是他其他
特别光滑，
对，他其他部位都是皱纹，因为年纪大了，但是为什么他手特别光滑，就是因为里面某一种酵母菌它是有这样子促进新陈代谢的一个，
就是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的那个 Pitera 的成分并不会让你的皮肤越来越薄，这是完全不科学的。那我自己实际也使用了十几年，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的脸基本上就只是靠青春露，然后再就是防晒。
这我必须要讲，虽然我是他老公，可能人家会觉得说有 bias，但是我觉得 Swibo 的皮肤真的是没话讲，就是他永远出去呢都是素颜，但是看起来都像是有打底妆。
对对，就是我永远都是素颜。那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虽然每次在网络上面没事就看到青春露有折扣或者是有活动的时候，就马上帮我囤货。
对，但是重点是你老公这样十几年来，我一滴青春露都没用过。
我没有帮你用过吗？
没有 ，never。
哦，好好好，从今天开始我可以帮你用。
但是我玩了很多乐高，所以打平。 然后来 Cibo 就跑去做这个乐高的行销经理。
对，就是有什么会比青春路更好玩的，就是乐高啊，这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了 SK2。
虽然我那时候有怂恿 Cibo 去那个万代，就是做钢弹的那家去面试，但是
哎呦还好我没去，还是乐高好。所以就是再回来讲啦，其实我还蛮怀念当时上教育训练的感觉，就真的很有趣。因为你真的就很像在上课，然后你多了解了一些皮肤保养的知识，不一定你自己全套都会做，但是你会知道说，哦，原来它是有逻辑的，它不是只是为了商业需求然后刻意塞了很多产品线在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然后我也因为就是上教育训练，然后那时候还要帮消费者设计他们的消费者体验活动，所以我们就玩了很多有趣的东西。譬如说我们要找小狼狗来帮贵妇们擦青春，
不能叫人家小狼狗，是小鲜肉。
哦，对不起，是小鲜肉们。对，然后现场就会看到就是大家都很 happy 啊，就是那种就很有趣的氛围啦。然后我们还曾经因为那个 VIP 的体验活动，我们还设计那种日式插花课。然后我们自己也都跳下去一起玩，
是
就是譬如说老师就会教说，哦，通常日式插花它有哪些特色，然后通常是怎么去布局，然后就像那个你在使用青春露的时候有什么什么步骤就类似像这样，很有趣啊。你就会觉得就是真的开了你的眼界。那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啦。然后我还记得以前我在帮潘婷想一些 slogan 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不是在那边讲说，欸，我们要不要把它故意把它包装成叫做法的脉冲光，或者是什么法的微整，
没有三合，
欸，对不对
那时候我想，结果后来你没用过了两年人家就用了，
好像是 Lux 还是哪一个牌子，
还是什么，
对。然后我那时候还取笑那个苏央说，你一点美感都没有，什么三合，那都嘛是人家用电脑才会讲的术语。
结果呢
就真的就用在头发上面。对啊，所以我觉得回想这段时光真的是很值得。
对，
因为就是学到了一些基础知识之外，然后你还就是知道怎么去包装一个东西，然后推到消费者眼前，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无可取代。
是，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要不管是介绍这部电影还是Cibo 的这个职涯的分享哦，其实都只是要告诉新鲜人朋友们，就是刚刚进入职场的朋友们说，的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的工作，但是不可能第一份
一
下就找到的。
对，
但是这不代表说你现在做的工作它就没有价值或者没有意义，反而是你要在这段时间呢好好的累积你的不管是人脉也好，技能也好，最主要是要有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工作，这样子即便是在你当你做你不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还是不断的在累积，不断的在充实，然后当某一天你的这个梦想工作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比任何人都具备资格来去争取哦。
而且说实在话啊，如果每一个人在进入职场的时候他第一份工作就满足了他所有的要求，你觉得他是真心喜欢吗？他很有可能也不
会
喜欢，对，或者是他会误以为这是他喜欢的，然后所以他开出了这些条件然后满足了，当这些条件满足了之后，他会发现说，啊，糟糕，这其实原来不是我想要的，就很像在找对象嘛。
对，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也聊了一集那个印度媒婆的故事嘛，就是很像相亲啊。
对，
你一开始你列出了一大堆的要求，可是事实上你可能根本不了解你自己，那如果没有这个职场的一些就是不符合你预期的地方，然后刺激你去真正思考说到底什么才是我想要的职涯的定位，那你可能就只是凭自己的直觉列出一大堆你梦想中的，但是殊不知那些可能只是你一直以来听身边的朋友
讲的，
对，听别人讲，然后你才列出来一个理想的工作，那实际进去做的时候可能也会失败啊。
是，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哦。那如果你觉得想要听我们聊更多职场或是职涯的不管是电影或者我们个人的经历，也欢迎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们，然后请记得给我们五星的评论哦
好，那我们要不要用一句金句来换五星评论？
真的吗？
我有挑一句你之前有写过的啊，所谓成熟就是当你开始心甘情愿的去做一些你从没想象过会做的事。
Being mature is when you start choosing to do what you never thought of doing。 好，
是不是值得一句五星评论呢？
好，那这句话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就送给大家。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